听见陈牧师要讲道，我相信许多人都吓一跳。你吓完跳以后，你就会为我祷告，我谢谢你。我们一起在祷告。天父，你知道你的仆人心中的感受，你真的是仆人从你那里所领受的托付，更感谢你，你给我信息，让这仆人真心仰望你，接受圣灵的引导，把你的道理、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家的需要，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家里属灵的粮食。究竟是保守你的仆人身心灵的健康，又从你拿来受天的恩典与力量，把你的道理讲得完备。谢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读完刚才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二段圣经里头以后，大家终于有一个感受，这个长子的名分是那么重要吗？需要用欺骗来争取吗？其实长子的名分，长子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他有特殊的地位，当然在犹太人当中长子的名分更重要，否则连雅各用这种的卑鄙的手段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到这一个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的名分得到以后，他不但是要承受父亲双倍的遗产，并且相信这些一切都是神的祝福的一个关键。所以犹太人对长子的名分到现在仍然看为很重要，当然这个长子的一个内涵现在他们有所改变。我们读完这段圣经以后，我感觉到雅各这个以撒这个家庭实在太糟糕了，哪里会母亲跟儿子联合起来欺骗自己的父亲，欺骗自己的丈夫，为的是争取这一个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假使这么重要的长子名分可以用欺骗能够拿到的，更加这个长子名分是跟着神的祝福而来的，那么这样的上帝，这样的神，你我不要信他，因为这样的上帝啊，比以撒还糊涂。我不知道以撒比我是谁年纪大了，但是他这的确是糊涂，糊涂到什么地步呢？糊涂到雅各的声音跟以扫的老粗的声音分不清楚，连人的皮肤跟羊的皮肤也不清楚。虽然我们看见许多西国人啊，长了很多毛，特别胸口很多毛，但是无论怎么样也不至糊涂到人跟羊的皮肤分那么糊涂。以扫的糊涂在什么地方呢？糊涂他贪嘴，他天天吃这长子给他的野味，所以人的贪嘴是很不好的啊，会把你的理智、把你的感情都骗取了。好，现在这个经文我们读过了，那么雅各接着一碗红豆汤啊，就把长子名分骗走了。他骗走了没有呢？他长子双倍的产业他拿到了没有呢？不知道。但是他一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以后， 他必须要仓皇出走。如果走晚一步，如果不是母亲指点他一条路，他连命都没有，还有什么张震的名分？雅各用骗的欺骗的手段得到的名分，他就跑到他的舅父的家里，没有想到他以为他的骗术高明啊，没有想到以他比他骗术更高明的一个岳父。雅各当着离开在岳父的时候，他说：“你曾经你批骗我，一连改我的工匠改了十次。”我们做工都是慢慢加薪的，他做工慢慢减薪，减了十次，而有各种的奇妙的方法，连雅各哑口无言。不但是改变他的工价，连他的太太都会欺骗。他明明是要跟拿杰结婚，没有想到他逃的是利亚。他很不甘心来再讨到这个利亚做他的妻子，但是逼不得已又要为利亚的缘故，要为他的岳父做工做七年。换作说，他讨这两个太太不容易啊，白白打工十四年，你计算你十四年的工资啊多少，那么这个是他讨这两个妻子的代价，不但是讨两个妻子，还一个还他不喜欢的。好了，长话短说，用我讲的时间有规定，不准我讲长。雅各在这么一个欺骗的岳父之下做工了十四年，讨了两个太太，然后又做好多年啊，又讨了两个太太的使女，然后又用欺骗的方法来骗得一大堆这一个羊。他知道这个地方再下去会更吃亏，这个欺骗这骗人的专家他的岳父，或以后再怎么样骗他，他更不知道，连我雅各我都会输给他，不能再输了，结果就逃。哇，他欺骗那个长子的名分啊，就逃亡，从老家父母亲的面前逃出来，今天成家立业了，有一些财产呢，又要仓皇的偷偷的要逃走出来。雅各这个欺骗得到长子名分的雅各真是可怜了。他走的时候，他岳父怎么追上他，怎么样跟岳父讲条件，这个我们今天不在我们今天的话题。他只说他跟他岳父立好条约啊，然后彼此不要干饭以后，他就快到他的目的地，他出生的长大的啊逃亡的那个老家，是神给他的父亲祖父他们允许这个迦南的这个美地，一心向往落叶归根，要回家去。最大的难关它不是那个土地，它最大的难关那是他怎么样面对他曾经欺骗过的哥哥。他不是拿了长子的名分了吗？他不是拿到了神的祝福双倍的父亲的遗产的吗？没有，两手空空出来啊！虽然拿拐杖过河，现在就带了一大堆牛羊马匹，带四个太太就回去了。他问题怎么样面对这个本来要追杀他的哥哥？哇，以扫好威风啊！骑了个马，后面有400个随从 威风连连的来面对这个逃亡出走这个雅各。圣经写的雅各也就够可怜了，他知道他必须要送礼给他的哥哥，因此他准备了一大堆牛羊马背钱骆驼什么都准备跟哥哥做见面礼，然后又怕哥哥念旧仇恨，因此就把自己的家庭分开四对啊，你顶多你杀害了这一对，提了三对可以逃，我雅各摆在最后，我倒的最快，以保存我的一个生命。圣经说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敢亲近他的哥哥以扫，然后送礼的时候还怕哥哥发脾气不受啊，他说我在主的面前蒙恩，请你收下我的礼物吧。哇，送礼物还这样求，还求他开恩才能够接受他的礼物。请将长子的名分要来干什么？请问雅各拿到这样的长子的名分，落魄凄惨到这样的光景，老早不要这个长子名分。那么我们说，我刚才说，如果真正的长子的名分是用欺骗而骗得来的，这样的长子的名分是没有用的。因为神在他的救赎计划里头，长子的名分犹太人到今天还不明白，就是明白了他们也不肯接受。雅各这个被骗欺骗的雅各，我顺便提一句，神所祝福的不是雅各，后来雅各得到神的祝福乃是他回去的路上，这亚伯渡口跟神的使者摔跤，神把他的筋骨把他扭了以后，给他的名字改作的以色列，那是王子的意思。从那个雅各一生的转变，在那个地方在接受神的祝福，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今天的讲题，不过咱的解释不能不提一提。雅各骗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其实雅各十二个儿子，长子是流便。你说雅各骗这个长子的名分没有用，那么真正的这个神的祝福还是在流便的身上呢？不是，神的救赎的计划是在犹大支派里面出现的。犹大不是长子，神所祝福的不是以斯，不是扫罗王，神所祝福的是大卫，大卫不是长子，是最小的儿子。把犹太人的历史缩短，大卫最出名的先祖是波阿斯，波阿斯在犹太人当中也不算是长子，比波阿斯啊更接近这个他们长子的关系，不是波阿斯，波阿斯是那个至亲的亲属的另外一位，另外亲属不愿意接受这个外邦女子路德，他才波阿斯才捡到路德做他的妻子。没有想到耶稣是从大卫生，大卫不是长子，最后从波阿斯从路德他们生，路德更是不能进犹太人的会的这个摩押的女子。我刚才说犹太人到今天还不明白不了解长子的名分， 也不愿意明白了，也不愿意接受。他指命自己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自然的得到神的拯救，自然得到神的祝福。我曾经到以色列旅行过，我们的导游是一个犹太人的导游，因为他长大在犹太人的家里，从小读圣经，然后再读新约圣经，他的圣经比我熟的太多，原图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古籍啊，他比我是说本来是啊，在那个旅游团里头，他们要我讲解这个旅程的一个历史，就是我就让给他，因为他的确比我熟的太多了。后来他就带我们到一个坟场，他跟我们说，他说陈牧师啊，跟我们一起那个导游那个旅行团，我们就说这个是我的祖先的坟地，他们已经把我开除了，说我将来死了我不能葬在他们这个坟地里面，因为说他们都睡在这里等候真正的基督的出现，他们现在还在等基督的真正的出现，他们所等的是另外一个基督，不是你我今天所相信也接受的基督。我们现在请看希伯来书的一章的六节啊，我们一起读来。再者，神之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者神再次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神另外要差派一位长子，这神老早所允许在他的计划当中将来要出现。那么这位长子保罗说的更清楚，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这位长者是谁？是雅各吗？是大卫吗？是哪一位？是我所相信的耶稣。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比方说他就是基督。耶稣说我是我世上的光，我世上的盐，我是好牧人，结果我是这两个字就是基督的意思，我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摩西在旷野所问的你是谁，他说我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自由拥有的，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基督。神的计划当中，他的长子就是要钉在十字架来拯救你我的这位长子。读过希伯来书第一章六节跟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九节，我们就清楚了，就把一个交代就过去了。我刚才说犹太人到今天还不明白长子的名分的一个道理，明白了他们不肯接受，他们明白的清楚的很。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很出名的路加福音十五章，是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一百个羊当中有一个迷羊，有九十九个羊，然后那个妇人跟那个十个钱就丢了一个钱，然后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一连讲三个比喻，什么人听啊？税人和税吏来靠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么许多罪人和税吏要接近耶稣讲道，那么法利赛人跟文士知道了，就跑进来啊，看看听听耶稣到底你今天对这些人讲的是什么道。耶稣一看见哦，原来有那么多明白圣经的文士，哎呀，那么多 这个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也在旁边，于是耶稣就开始讲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每一个比喻分开两方面，第一个比喻就99个羊跟迷失的羊，另外一个比喻是10个铜钱丢了一个是大儿子跟小儿子，还有一个长子，一个像雅各一样不是长子，是一个流浪汉。讲完第一个比喻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一个罪人悔改比不用悔改的99个义人天上还要快乐。奇怪不奇怪？世界上有几个义人？圣经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亏欠了神的荣耀，人一个义人也没有，哪里还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耶稣就是讽刺的话，指责这些法利赛人，指责这些文士，你们自命西亚巴兰的子孙，你们明白这律法师，你们自命是宗教的领袖，你们就是不用悔改的99个人，应当悔改的是你们。那个大儿子有长子的名分，他的目的就承受父亲的财产，是家庭一份子，但是与父亲的心思意念完全不一样。父亲是看着儿子回来，哦，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啊，他是我所爱的儿子，大儿子。那个长子就生气啊，甚至我这么尽本分，我在家里那么劳苦，我一切啊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令，那么你还没有请过我，给我吃过一顿好的饭。他跟父亲的思想就相左，所以像法利赛人，像文士，你明白了一切宗教的律例，你明白了圣经一切的教训，但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本身啊，犹太人所遵循的律例典章不能够拯救人。不过圣经的教训啊，那是指引我们来到天基督的面前。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5:19，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犹太人是当年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当年所指的那个长子，当年所指的那些宗教的领袖，他明白了所有圣经的教训，但是他不肯到耶稣的面前来得做生命，这是很大的一个讽刺。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人是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在康斯坦丁之前，像保罗、是彼得，像第一代的、第二代、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基督徒，是受尽了逼迫，躲藏的躲藏，被杀的被杀，哦，受刑的受刑，那是差不多基督徒通通都躲起来，都能躲起来。那么当时罗马分裂了，那么有好几分啊叫内战，那么康斯坦丁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不能说是他，怎么样说他是当中的一份子，而且他所带领的那部分是比较弱的。后来他发现，他的这些基督徒就不怕逼迫的，你越逼迫他信仰的越坚固啊，你越追赶他，他越躲起来啊，他躲起来的人就多，因此他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他说：“我做梦 蒙了一个十字架的旗帜，带领着一班基督徒往前走啊，带领我的军队往前走，那么他们我的军队是无往不利了。一起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所有的躲藏起来隐藏起来啊，那基督徒都起来了，就响应他的号召，结果他就变成了罗马的皇帝。从他之前，在他之前啊，基督教是不合法的，是被逮捕的、躲藏的。从他以后，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因此风起云涌啊，不得了！罗马的基督徒就大大的增加，几乎成为他们的国教，一直到今天。那么这样算起来，康斯坦丁是应当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人呢、啊？你说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是不是应当在谁面前领受奖赏？是不是？这话我讲完了，你来做一个判断。他虽然这么大的把基督教的历史转变，然后基督教很重要的解释圣经的会议，他还穿起白袍在那里啊，在主持这个历史上的第四世纪这个宗教的会议。人就说：“哎呀，好像天使坐在那里一样，这样的称赞他。”结果教会叫他受洗，他不肯。他说：“不是不肯，还没到时候。到什么时候啊？你等我临死的时候，你就给我受洗吧。”啊，因为君王名义上是君王，表面上冠冕堂皇，其实暗地他们的私生活一塌糊涂。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君王啊，六宫粉黛，后面就是不得了的那个都不能够见人的那些道德的行为。但是他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他养那个主教，叫那个主教说：“当我临死之前，你给我受洗。”结果他临死之前，那个主教给他受洗。你说他接受没有？他是不是真正基督徒？你自己可以把下判断。圣经怎么说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我都信他，接受他，我们才是有权柄，不是我们，反而信他、接受他的人，包括你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此，这样神的儿女集合起来，成为教会。教会是什么东西呢？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啊，请一起来。这样你们不是外人和客旅，你我是神家里的人啊。这句话，这段圣经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教会是当时，以弗所这个城市当时是国际的城市，四面八方的人啊都到以弗所来。到以弗所来是吧？以弗所不但是商业各方面的发达，而且以弗所是他们当时在亚细亚那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的一个重心。等一下我们会提。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所以这以弗所的居民非常的复杂。因为复杂啊，今天的美国最成问题的城市是哪一个？是纽约。因为纽约的移民太复杂了啊，什么四面八方的人都有啊，什么方面有你们文化和语言各方面风俗习惯都很复杂。所以啊，以弗所是保罗很看重的一个城市，而且他也最用力尽力的啊。他以弗所他用最长的时间，他待了三年半的时间，别的教会别的经过啊几个月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唯有在以弗所他待了三年半。 而且这以弗所信主的人很多啊，离弃他们原来的宗教的人很多啊。保罗圣经说他们信主以后把他们这个邪俗的其他宗教都输了 一烧，一共有50000块钱，所以很多很多输了啊啊，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好，因此啊，这样的复杂的人，各种不同的人口，各种不同时期的人集合在一个地方信主了以后成为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今天也跟你我这个教会差不多，我们教会很复杂啊，有广东人，有台山人，有这个香港人，有四川人，有北方人啊，还有美国人，还有美中河流的人，各种不同的人聚在一起啊。小以弗所教会的形态跟今天美国的华人教会差不多。那么在这种情况当中，保罗教训他们，你们教会要注意几件事情。我刚才坐车子来的时候跟我女儿说了，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就读这个什么，读诸子这个自家歌言，什么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啊，什么东西，这个你们一手一住一饭，当时来去不易啊，什么一食一劳当时物力维艰呢 啊我们小的时候，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家庭美国是不一样，就家庭做作风不一样。那么到现在的情况跟以弗所的情况，保罗就写一封信，里面这么一段就教说，你们不是外人和客旅，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应当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请看以弗所第14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这封信是保罗写给神的家庭几句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已经坐牢了，保罗在以弗所差一点命都没有了，因为以弗所有个大的运动场，也是当时的一个戏院，他们在那反基督徒，要杀害基督徒，把基督徒丢到这个狮子的口里面。是保罗这个当时不知道怎么拿来的勇气，他说我要进去给他们看看，我说保罗不怕死的，他准备进到那个大的戏院里头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拦住他，保罗你千万不能去。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也很爱他，因为以弗所这个家庭，他说我就劝你们啊，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凡事不是哪一样，谦虚。什么叫谦虚啊？中国人是最会谦虚的一个民族啊，什么都是不行啊，我不行，我不行啊，我不行，我这个文章不行啊，我家的家庭主妇，我今天请客，哎呀，这饭做的不好。很混，亲自己的儿子的犬子啊，称自己的丈夫就渔夫啊，都是说自己不行，自己说可以啊，你说可不行啊，啊，你说我什么不行，我跟你拼了。中国人是很会自己谦虚的，自己说的。所以保罗的意思说，谦虚不是我们会讲谦虚的话，那是看自己合乎重道，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合乎重道，凡事谦虚温柔啊，温柔不是女孩子的这个专有的这个一个情况，温柔。保罗 有资格讲温柔吗？保罗才有资格讲温柔。温柔好像什么？好像一匹马，良驹，你摇得快就快，摇得慢就慢。在乎这个主人叫他跑他就跑，叫他停就停，好像一个球员林书豪一样，要投就投，要打就进，但是不犯规。在球规之下不犯规，但是在打球的时候非常的勇猛。你要我打仗好像匹马跑得快冲锋陷阵，但是你叫我停下来，一个鞭一打一停，哦，马上就停下来。在神的面前，你我唯命是从，虽然很强悍，但是按照圣经我完全顺服，凡事谦虚温柔。温柔不是本质的温柔，那是本质的合理的一个刚硬抗议。本着谦虚温柔忍耐话，这个忍耐有两种，一种就做事处事的忍耐，一个是处人的一个忍耐。什么是处事？处事要坚韧，不怕失败。像摩西啊，带领了几十万人出埃及，天天埋怨他，说他连他自己的姐姐跟哥哥也带头了反对他，他忍耐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从埃及把他们送到迦南去。哇，圣经描写摩西一句很好的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像保罗以弗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不怕，他进去那个广场里头来接受挑战啊！他在传道的过程有江河的危险、道德的危险、加德松的危险啊，这个哇，许多许多的危险，但是在他忍耐，但是一切都因为神的，在神的手里，他就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个仆人。那是做事的一个忍耐。保罗今天在这里讲的不是这种忍耐，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我们对人的，在家庭里面的忍耐，在家庭的忍耐，我们怎么样啊？我们要有爱心，这个爱心要互相宽容，爱心要互相宽容。现在医药发达了，人90岁、100岁不稀奇了。在我们家乡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100岁，就会给他立这个牌坊，百岁牌坊，这个家庭中国是讲究家族的团聚的，但是也不容易呀。如果有一个五代同堂，那也是一个牌坊，五代同堂的一个牌坊。我从小时候听见那么个故事，都是一个把五世同堂的摆放立起来以后，大家都很稀奇啊。那个老人家还在，县太爷就给召见那个老先生，他说：“他说都讲你是很有福气，因为你家里是五代同堂啊，人口也众多。我请问你啊，你能不能告诉本官呢？你自家的秘方秘诀，你能不能够跟我写一篇报告？”那个老先生，县太爷的命令，我就照办，一直在坐下来就写，很快就交卷了。那个县太爷一看，你这个不是写报告吗？你这是乱画吗？他说：“县太爷不是乱画。”这是真正我凭良心说的。他一看呢，写个忍字，忍耐的忍字，写多少？写100个忍字。 他那是写的好好的写的，不写不规矩这么写的，他那么写的那么大，这么小雨这么写什么？他说县太爷，大的事要忍，小事呢也要忍，那么歪歪斜斜的，那歪歪斜斜的更要忍呐、啊，那才是忍呐、啊。这五代同堂的一个秘诀，像以弗所教会所需要的忍，忍不但是忍，还要宽容。这中国五代同堂的这个故事的忍，在圣经的这个忍要宽容，是圣经历史最不幸的是约瑟。约瑟是聪明能干，聪明啊，阴阳不好啊，阴阳不好，为父亲所最爱。结果给哥哥们把他卖掉了，卖掉以后啊，到埃及做奴隶。这个历史我们都懂。等到这个约瑟做了宰相，这十个哥哥们就来到他面前，都跪下。他一看，哈，你是流便，你是犹大，你是耶夫大，你这、啊、当年卖我的就是你们这十个人，我承定在手啊！啊，你的命都在我的手里，正是我今天复仇的机会了，是不是？我曾经问啊，这个，好像肖正文正问过啊，也是在十字架上。那个事情人就介绍他说啊，若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人家知道这你是神的儿子了。我问肖正文，若你是在十字架是怎么样啊，他说我就下来把那门消灭了。他这样说我的，如果我是约瑟，那个时候大权在手，你们生杀的权都在我手里。但是他不，他一个人就看见十个哥哥都来了，这是他们当年把我卖作为奴隶，这都是哥哥家里的亲生的骨肉。因此他一个人就叫大家都一看，他一个人跑到房子的时候哭哭哭，哭完出来以后，他们我就是耶稣，他们十个生哥哥就怕死了。等人不要怕，是神仙把我来好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是爱心的宽容啊，这是圣经的。好，我们请看一些圣经，不是这个，还有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九节啊，我们一起来。我们是一家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保罗说我们要以他的榜样为榜样。有样学样嘛，啊，哥哥跟弟弟，弟弟当然是跟着哥哥嘛，啊，保罗说别的不要学，你就学长哥哥的一个样子，他怎么样？你们因为这个和睦同居，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和平就是那个 peace， 就是和睦。一家人要彼此和睦相处，互相宽容，彼此忍耐，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和睦不是你我努力得出来，和睦是圣灵所赐的基督的心。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是基督的心，我也是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只有一个，所以同心一心一意，同心相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好像喝门山的甘露。喝门山嘛，以色列有约旦河，约旦河的水从加利利海来，加利利海从就黑门山的冬天所积的雪溶解以后才出来，这是维持以色列国生命的河流，好比黑门山的甘露一直流下来，一直流到永生。好，差不多了，我的时间也到了。如果失去了和睦同居， 失去了爱心，这个家就不像家了。现在一幅图画，请大家看一看，这是圣经以弗所说最后的一幅图画。最上面那个是当时的圣经是转足的啊，中间那个是以弗所的神庙，到现在有一个遗址，今天仍然是世界的这个七大奇观之一。下面这个女的是庙里面这个迪米丢的女神的一个铜像。这铜像这个女的穿的那个是什么？不是衣服啊，不是他们这个那个棉袍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她身上一个那个是这个女神的这个身上的乳房。因为这个女神的名字叫做生产之神迪米丢，所以她可以养百子千孙啊，不是送子观音，不叫千手观音，那是她自己本身是无数无数的儿女，她的生产之，所以呢拜她的呢就是像她一样生产。你有一块钱的，你一拜她你就一家产万贯，你去赌博放了一定会赢钱啊！你什么东西你家里一个房子，你永远来拜拜她啊，你就成为这个百万千万富翁。所以人呢，通通因着利益什么东西就来到以弗所。那么这么以弗所原来是求名求利的来以弗所，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进到教里头来成为神的家里的人。保罗说你们应当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彼此互相宽容，保守神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讲到这里，我请问大家，保罗写这段经文叫我们教会能够保持合而为一，彼此保持宽容，有一个秘诀在哪里？谁回答我啊？请看这段圣经，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秘诀在哪里？秘诀在竭力。你不竭力，那怎么会保守？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看人不起，很容易 自高自大，很容易就失去了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但是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家和才万事兴，什么什么顺道，什么什么的，什么的扩充啊，什么亲族，什么东西，首先家庭要和而不一，家和才万事兴。时间过了，老人家啰嗦，谢谢。